俄罗斯4月4日发表的官方统计数字说，目前俄罗斯新冠病毒确诊病例已经达到4371例，43人死亡，有333人治愈出院。感染病例现在已经遍布全国多数地区，大约2/3都集中在首都莫斯科。莫斯科和莫斯科州两地3月下旬后开始逐渐封城，其他各地随后跟进。与中国相接壤的远东几个地区均出现了感染病例，滨海边疆区几天前首次出现死亡病例。但最近几天来，俄罗斯的新增确诊人数略有下降，4月4日新增确诊人数为582人，3日为601人，2日为771人，下降趋势能否保持还有待观察。总理米舒斯金4月3日表示，俄罗斯尚未度过疫情高峰，不排除形势朝更艰难的方向发展的可能。但卫生部长穆拉什科认为，封城隔离措施开始见效，俄罗斯的疫情形势仍比较乐观。世界卫生组织驻俄罗斯代表乌伊诺维奇说，俄罗斯的疫情仍然比其他许多国家缓和。他说，3月22日之后，疫情形势开始加速发展，变得严峻。当局采取应对措施后，有可能把疫情重新拉回到早先缓慢发展的轨道上。分析家们对俄罗斯的疫情形势给出各种各样的解释。有人认为，俄罗斯经济发达程度有限，人口不像其他一些国家那样流动，在这次疫情中能够幸免。但富裕的莫斯科地区与欧洲和其他地区的联系密切，当地疫情因此最为严重。俄罗斯官方的统计数字、检测数量和手段同样备受质疑。截止到4月4日，官方公布的检测数字接近64万，但许多病人并未被列入确诊病例中。目前被广泛报道的一起案例是位于欧亚大陆交界处的比尔姆市的36岁的女记者彼得罗娃最近去世，死因是普通肺炎，但她一直怀疑自己感染上了新冠病毒。她去世后，当地政府表示第二次的检测结果证实她被新冠病毒感染。批评普京的前俄罗斯总统经济顾问伊拉里奥诺夫认为，俄罗斯的疫情发展可能类似伊朗。也有人认为，俄罗斯的疫情比别国迟到一段时间，这给当局提供了准备时间。俄罗斯的许多医院现在都已经清空病房，准备呼吸机，为疫情大爆发做准备。仿效中国武汉，一处临时传染病院也正在莫斯科郊外紧张建设之中。俄罗斯军方同时在全国一些地区搭建临时医院。但除了首都莫斯科外，俄罗斯其他地区都面临医疗物资严重短缺的难题。与莫斯科仅有一条大道相隔的卫星城美吉西市，当地一名记者撰写的调查报道说，美吉西市的10多个医疗救护小组平常就因为人手不足，每天疲于应付各种急救电话。疫情爆发后，急救电话增多，但仅有一个医疗小组配备了防护装备，而开救护车的司机却没有防护服和口罩。与芬兰相接壤的卡雷利亚地区，当地医护人员因为缺乏口罩和防护服被迫辞职。在圣彼得堡市，当地一家医院被改装成为接收新冠病毒患者的医院后，那里的一批医务人员最近通过社交媒体集体发声寻求帮助。他们表示，除了口罩和防护服缺乏外，就连必备的氧气瓶也没有。俄罗斯非政府组织医生联盟把募集到的一批口罩和防护服准备送给临近的圣彼得堡的诺夫格罗州的医生，但在运送途中被当地警察拦截。警方以不服从命令和违反隔离期间的法规为由，对这家组织的负责人瓦西里耶娃罚款。瓦西里耶娃稍早前曾公开指责官方施压医务界隐瞒疫情传播的真相。俄罗斯国家预算 一直重视国防武器研制以及各种安全和警察机构的开销，而长期忽视医疗。医疗部门常年面临经费短缺和人手不足，工资也远低于其他的领域。俄罗斯几年前还对苏联留下来的医疗体系大幅缩减，以便减少支出，造成医务人员和患者都面临许多官僚手续，因此遭受很多批评。欧洲地区的独联体国家乌克兰、摩尔多瓦等国在疫情冲击之下，也同样面临医务人员严重不足的窘境。因为工资太低，这些国家医务人员多年来大批前往其他的欧盟国家务工定居。俄罗斯医务人员和医院中交叉感染事件增多，也成为当局面对的另一个难题。刚刚落成，被俄罗斯官方大力宣传，位于莫斯科郊外的一家现代化的传染病院的负责人普罗岑科上个星期宣布自己感染新冠病毒。这家传染病院是莫斯科接收新冠病毒患者的主要医院。普罗岑科被感染前一个星期还接待过普京总统、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副总理和卫生部长们的访问，并与他们有近距离的接触。莫斯科另一家儿童肿瘤医院的一名医生也因为感染新冠病毒全院封闭。圣彼得堡的几个医院内部也因为出现新冠病毒的交叉感染事件被关闭。在比较偏僻的北部科米共和国，那里的一家医院中也有几十名医护人员被交叉感染。俄罗斯南部一家传染病院的负责人在西班牙度假时感染新冠病毒，他回国后自己不隔离，反而继续上班，结果使几十名同事被传染。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另一个让社会担心的议题是，当局在封城和隔离期间动用的各种高科技监控手段，在疫情过后也将继续使用，民众的自由活动空间将会进一步缩小。尼克里斯基说，当局特别炫耀这次疫情期间使用莫斯科的人脸识别系统，这确实不值得。这套系统最早监视中国人是否违反隔离，但后来发现那些中国人都身体健康。当局动用这些高科技手段以后所带来的后果很难预测。与此同时，总统普京十多天来发表第二次全国讲话，宣布把带薪假期一直延续到四月底。如果加上每年俄罗斯的五月春季长假，许多经济人士警告说，连同油价暴跌的冲击，今年俄罗斯经济将会遭受重创。许多分析人士说，虽然俄罗斯国家财政目前拥有巨大的盈余，但普京却一直不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而是以带薪休假的说法取而代之，目的是把发工资和经济损失的包袱推给工商界承担。俄罗斯媒体说，酒类、成人情趣用品和保险套的销量在封城之后都大幅提升，一些地区每天的酒类销量相当于过去一个星期，以至于地方政府害怕酗酒和家暴蔓延，开始实施禁酒令，但当局又担心可能造成假酒泛滥，甚至地下贩酒更会推动疫情传播，有些禁酒令实施后又被撤销。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